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神韵为新的一年带来光明和希望，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是什么使中国社会陷入互害式生态链，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神韵为新的一年带来光明和希望。2017年新年伊始，美国神韵艺术团的五个团同步在美国西部加州旧金山、中部德州休斯顿、东部佛罗里达州以及加拿大等城市巡回演出，各地演出满场爆满的捷报频传，获得各界名流精英的高度赞誉。有的观众表示，神韵令人感到生命的美好，为新的一年带来光明与希望。
神韵国际艺术团1月11日至15日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演出持续爆满，加演一场，包括华尔街金融界、联邦法官、知名教授以及媒体界和演艺界精英纷纷表示，神韵传递了希望，真正指向未来。神韵具备神圣非凡的内涵，传达了中西方认同的普世价值，人与创世主是相连的。神韵充满了神性。飞利浦资本公司的总裁兼创办人 Peter Grisha 说，演出呈现了许多吸引人的主题，例如神舞动的韵味，精神价值在演出中得以体现，正义战胜邪恶。他认为神韵演出的独特之处在于很多的主题都在演出中得以呈现，并传递了希望的信息，真正指向未来。前芭蕾舞演员瓦伦蒂娜·菲利普斯·扎格尔女士看过纽约几乎所有的歌剧和芭蕾舞剧，观看了神韵演出后动容地说，我十分尊崇神韵所展现的精神内涵，这是我们在西方世界中已经失落的感觉，感谢神韵，他们将这一切又带回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祖父母告诉过我们的道理。我们变得太过物质化，而不再理会灵魂和精神，中华文明正在唤醒我们。
神韵纽约艺术团2017年1月8日下午在旧金山歌剧院上演的第九场演出，在满场观众的掌声下落下帷幕。知名小提琴家 Jared 欣赏了第五场演出后说，我觉得他们应该获得所有的掌声，应该获得全世界所有的荣誉。神韵乐团融合了东西方古典乐器的精华，这很少见到，音乐效果很棒，神韵乐团的音乐家们很杰出，神韵乐团的指挥非常杰出。 神韵的服饰和舞台设计都非常美丽，编舞美不胜收，神韵的一切都很棒。前加州参议员、前圣马刁县高等法院法官 Quentin Cobb 观看了演出后说，神韵展现了很深的精神内涵，通过节目呈现给了观众，同时展现的还有中国的历史、伟大的文化和善良的民众。神韵是对世界的特殊贡献，对每个国家、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特殊贡献。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开始，要了解世界，了解人类，我们为何存在，我们的未来在哪儿。神韵通过艺术、音乐和舞蹈的形式告诉了我们。
神韵纽约艺术团1月13日至15日在硅谷中心圣荷西演出四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应用材料公司常务董事布鲁斯·黑茨观看了1月15日的神韵演出后，赞赏舞蹈精彩好看，说今天演出内容丰富，展现出中国不同朝代的历史和文化，真是趣味盎然。而美国没有像中国那样几千年的历史和沉淀，整台演出非常棒，启迪人心。
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亚特兰大的演出也势不可挡。1月12日至15日原本五场的演出在两三周前票房就已经几乎售罄，15日又加了一场演出。美国第三大电视运营商考克斯通讯公司的前执行副总裁 Barry Elson 和家人于1月13日观看神韵演出后说，我们喜欢神韵的服装色彩，绿黄蓝在同一套服装中从下到上颜色的梯级渐变真是绝妙无比，神韵的编舞很精彩，这是非常非常美妙的演出，神韵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真的是很了不起。
神韵国际艺术团于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月2日在德州休斯顿连续上演了12场演出。德州前州务卿、美国石油大亨乔治·斯崔克携夫人一起观看了28日晚的演出。他们表示，我们喜爱这演出。斯崔克先生说，演出壮观辉煌。斯崔克夫人表示，演出启迪人心，使人升华。我们每年都期盼神韵演出，我们非常幸运。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1月15日来自大台北地区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著名景点自由广场大练功，并在练功场的两侧及前方摆上真相展板，让各界民众及中西游客了解法轮功。当天的活动从布置场地开始就吸引众多游客的高度关注与观看，人们纷纷拿起相机、手机拍照，有的还与天国乐团彩排时的画面合影。从上午10点至下午5点都有法轮功学员免费义务教功，数位外国人很认真地跟着学练。香港青年严先生和余先生来台旅游，他们表示在香港的景点和街头巷尾经常有学员派发资料和讲真相，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盛大的集体练功场面，感觉非常好。严余二位都表示很认同真善忍，认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是很好的事情。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残酷无理，很不应该。
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提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500多位学员于2017年1月15日清晨齐聚在高雄文化中心前庭广场集体练功后，双手合十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以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崇敬与感恩。多位学员分享了自己从大法中身心受益的经历，他们表示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之情，修炼真善忍使心中充满了希望。
从2016年9月开始，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马丁路德金文化中心举办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得到了文化中心的支持和赞助，吸引了不少各界人士参观。参加各种团体活动的人们来到文化中心后都会来画廊参观。很多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一事前所未闻，看了画之后都表示太残酷了，纷纷在停止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留下姓名。有几次学校带学生来中心参观，孩子将画廊挤得满满的，老师一边问学员关于画的内涵，一边向孩子们解释。
2017年1月14、15日周末两天，恰逢波兰第25届大乐团圣心捐款慈善活动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慈善节期间来到罗兹市，在车水马龙热闹的 Manufactory 大超市门前以及市中心步行街举办活动，揭露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并进行反迫害征签活动。很多年轻的波兰人在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后无法置信，如此暴行竟会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而年老的波兰人会告诉他们，这就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干出这种事来，大家都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也有很多波兰人长时间与法轮功学员交谈询问，希望能在各种媒体上曝光这种邪恶罪行，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不要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
2017年1月8日，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的法轮大法弟子欢聚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4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发言，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迪玛因为工作，曾经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两个地方的景点给中国人讲真相。一开始他觉得自己不会中文，无法讲真相。后来他学着别的西人同修的样子给中国游客放真相录音，发现效果很好，不少人安静下来倾听。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靳军波被沈阳东林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送医抢救，现在又被关进东林监狱医院。靳军波半个身子不会动，得不到正常治疗，还被专人以看护的名义看管。大连法轮功学员裴振波被劫持到沈阳东林监狱，在八监区被折磨一个月，造成血压高达240，近几年来一直没有正常过。2016年12月5日干活时昏迷，至今每天被奴役14小时以上。
吉林省吉林市7-8位法轮功学员于2016年5月1日到蛟河挂真相条幅，5月11日被蛟河市警察非法抓捕，其中6人于2016年11月被非法判刑，李秀文7年，张守生8年，连金华8年，杨红艳8年，杨瑞被判刑2年缓刑3年，何长龙被判刑3年缓刑5年，吴茂田无罪释放，其中对李秀文、张守生、连金华、杨红艳判刑，法院根本没有通知到家属，截至2017年1月15日，家属也没有收到判决书。
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崔凤兰女士于2016年5月6日被绑架抄家，11月18日被非法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15年。2017年1月2日，辩护律师以 EMS 向香坊区法院法官马什诺邮寄上诉材料，但马什诺恶意渎职，拒绝签收。1月6日，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律师亲赴哈尔滨，终于将材料亲手递交到马什诺手中。
辽宁大连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仲淑娟女士2016年6月28日早7:30左右在家中被春海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今已近半年。 近日律师会见后，了解到仲淑娟病情复发，几近瘫痪，不能自理，上厕所因为蹲不下，上身几乎趴在地上。
甘肃省白银市法轮功学员万明芬于2012年5月被绑架，2014年11月被非法判刑三年，2015年2月被投入甘肃省女子监狱，2016年12月底出狱。在近两年的残酷的身心摧残中，于2016年12月9日，万明芬因全身发黄、尿黄被送到新桥医院，也就是劳改医院治疗。万明芬目前生命垂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明慧报告，2016年167人溯江被报复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6年中国大陆至少167名法轮功学员因依法用实名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中共报复，被非法判刑。
慈悲讲真相被绑架，杨静香两天走出洗脑班。1月8日，北京延庆区永宁镇法轮功学员杨静香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永宁街头给百姓讲真相，遭人恶意举报，被永宁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被非法关押到延庆区康庄镇马坊洗脑班。杨静香绝食抗议，她坐在床上发正念，连续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洗脑班里一个戴眼镜姓刘的人多次将杨静香推倒在床上，企图阻止杨静香，每次被推倒，杨静香都坐起来继续喊，姓刘的人又把他从床上摔到地上，杨静香正视他，姓刘的不再打人了。一晚杨静香几乎没有睡觉，不停地讲真相，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月10日洗脑班放人，杨静香回到家中。
重庆法轮功学员曾瑶莲的冤案材料已由检察院退回分局。重庆九龙坡区石坪桥法轮功学员曾瑶莲2016年7月24日在发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被石坪桥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来被非法批捕，他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律师。近日九龙坡区检察院将构陷曾瑶莲的案卷退回到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曾瑶莲现被非法关押在九龙坡看守所，他的家人到石坪桥派出所要求尽快无条件释放曾瑶莲。
新年以来，大陆各地出现的法轮功真相海报条幅。2017年新年以来，吉林市街头、鞍山地区、河北石家庄市区、辽宁沈阳市居民区、丹东市、山海关、绥中、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市沂河、束河岸边出现法轮功真相海报、条幅、竖挂等等，喜迎新年。鞍山市大法弟子悬挂了向师父问候新年好、鞍山大法弟子向鞍山市民问好的条幅，在鞍山市的大街小巷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还有起诉江泽民的多个大型海报，引来路人观看，真的是新年新气象。
北京丰台区警察归还抄家物品并解除取保候审。北京来稿，2016年11月的一天，我和女儿一起在同修发正念的配合中向北京丰台分局警察讲真相，索要被抄家抢劫的物品，他们把我的电脑、打印机、 U 盘等物品归还给了我，随着这些物品给我的是一份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写着其行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取保候审予以解除。我于2016年5月12日在杨桥一社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杨桥派出所，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到丰台看守所， 警察从家里抄走了打印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大法书籍等物品。在看守所，我给看守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宇宙大法。练法轮功的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是一群好人，没有做违法的事情，迫害法轮功是要遭报应的。他们说，我们也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得进去。我们就是一群机器人。听他们这样说，我心里不由得觉得他们真可怜。可见邪党对中国人的毒害与迫害有多深有多广。我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后，在6月8日他们以取保候审的方式释放了我。丰台分局要我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我一看决定书中有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字样，我说法轮大法是济世的佛法，怎么会是某教呢？我拒绝签字。当时那个押送的警察见我不签字，就大声说，好，真棒。在场的10多人都听见了，我没有签字，他们还释放我回家了。回家后，我利用向他们要打印机、电脑等物品的机会，向公安人员讲真相。我给办案人员、派出所所长讲，告诉他们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没有危害国家人民。杨桥派出所来我家搜抄财物是违法的。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告诉他们，你们来我家抄家，违反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同时，我还给丰台分局的局长们都写了真相信，告诉了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并把政法界他们同行的一封劝善信一同寄给了他们。我多次找他们讲，同修就配合我发正念，这样通过一次、两次、三次，找了多次，他们答应把各种物品归还给我。公检法部门的相关人员，他们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因为所有参与迫害的人，他们面临的是可悲可怕的结局。北大慈悲的师父一直要求大法弟子多救人，要我们向他们讲清真相，使公检法部门的人分清善恶，让他们明白真相，停止迫害。县丰台分局以发文的形式承认法轮功学员散发传单讲清真相，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他们为自己奠定好的未来。
严正声明，本周22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河北省衡水市9900人签名控告江泽民。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与步城县的交界区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在法轮大法红传的90年代，这里大法修炼者非常多。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后，这里也是受迫害的重灾区，许多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2015年5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通告后，当地大法弟子人人都写了控诉江泽民的状子，用邮寄快递或网络发送的方式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且均收到签收信息与查询密码。当地群众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了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后，纷纷委托大法弟子代写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有的几十人一份状子，有的几百人一份状子。通过大法弟子在比邻村子讲真相征签，有的1000多人在同一个控诉状上联署签名，他们在签上自己的名字后，许多人还按上了手印。 有的一边签名一边说，这个害人的蛤蟆精早就该死了，他除了搞腐败坑国害民，没有干过一件好事，老百姓都恨死他了。今天老天爷开了眼，顺应民意整蛤蟆真是太好了。有的说，这小子还是个双料汉奸特务，还出卖国土，还害死那么多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早就该抓起来了。截至目前，收到签收信息和查询密码的群众溯江人数9900人。
一个看上去不会笑的人笑着走了。辽宁来稿。那天我从超市回来往家走，就听身后有位男士说，哎呀，这么难受啊，还得上医院。声音听起来很痛苦。我回头看，这人身边没人，就我离他最近，那表情也很苦恼，他是在自言自语。我后退两步跟他搭话，兄弟呀，你一个大男人这怎么了？他说，我哪儿都难受，可什么病都没有。我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他说，我是警察。他那天穿着便衣。我又问，你具体干什么工作？他回答，我在某某公安局当副手。原来他是那个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的警察。于是我说，这就对了，难怪你身体不好。他问，怎么讲？我说，你知道老百姓怎么看你们吗？他问，怎么看？我说，在老百姓眼里，你们就是地痞无赖，一点好事不做，不但正事不干，还专门去迫害好人，把人家练法轮功的老头老太太都给抓进监狱，往死里打，有的还判了刑，竟干伤天害理的事，你说你能不难受吗？你看看你们单位有多少人遭报应了，那法轮功修真善忍多好啊。他不吱声。我接着说，我看你不像恶人，还有善念，我才这样说你。他说，是是，那我怎么做才能好？我说，你一定是党员喽，首先把那个党退了，也别再参与迫害，要善待好人，然后修炼法轮功，你一定就能好了。他答道，我姓刘，行，把党退了，还有3个月我就退休，退休后我就练法轮功。到车站了，我停下来等车，他走出10米远又转回来了。我笑着迎过去问他还有什么事，他很严肃小声对我说，老大姐，你太善良了，我怕你吃亏，明天上午10点某某法院审理法轮功案子，你千万别去，每个派出所抽调20人，投入大量警力，周围守候，全穿便衣，很危险。我说，谢谢你兄弟，我知道了，祝你健康。他冲我一笑走了。我还以为他不会笑呢。
人心与因果。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晓明遭恶报死亡。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晓明因诬陷3位法轮功学员，使他们被非法判刑3至5年。2016年11月2日，陈晓明遭恶报得脑瘤，仅一个月内就命丧黄泉。2015年10月21日，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夫妇和曹孝梅到黄陂区三里桥镇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被三里桥街2名不明真相的村民柳长学、王厚祥诬告，遭到三里桥街派出所绑架。2016年8月22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晓明参与冤判武汉市邓庆才、朱玉兰夫妇和曹孝梅，分别为5年、4年和3年半。目前，邓庆才、朱玉兰夫妇已上诉至武汉市中级法院。2016年11月2日，公诉科科长陈晓明在武汉市协和医院检查出脑瘤，马上转到北京天坛医院。 2016年11月中旬做了脑瘤手术，于2016年12月2日就命丧黄泉。全过程整整一个月，真是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作恶都得还。
考试常不及格的孙女得了100分。大陆大法弟子一枚来稿：我姐有个孙女长得挺漂亮，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从上一年级开始功课就跟不上，考试老是不及格，100以上的加减不会做，老师讲课听不懂。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是上班族，没时间辅导孩子功课，老是不及格，孩子就不愿上学了，家长催着写作业就头疼，家长逼急了他就哭闹，到考试时就装病不起床。后来家长用钱给孩子作为奖励，说你考试在多少分以上就给你奖励多少钱。孩子班主任也让家长帮忙想想办法，因为总是不及格会影响班里的总成绩，老师也不喜欢学习不好的孩子，同学也不跟他玩。无奈下给孩子报了托管班，每天放学就到托管班继续写作业，老师给辅导，一年交学费3000元，也给家庭经济造成了负担。爷爷奶奶已退休，为了让孙女上学上托管班还得打工赚钱。经过在托管班学习，学习成绩已有所提高，只达到及格标准，稍不抓紧就又不及格，总在及格和不及格这档上浮动。我每逢过年才去姐姐家看望他们，在交谈中了解到孩子的学习情况，看到小小年龄的孩子满脸愁云，没有一点点朝气，我就跟孩子讲了练法轮功的孩子上学，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你想不想学习也好啊。他说，我也想学习好，我也想让我的老师喜欢我，同学也能跟我玩。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你要是真心信也按照去做，就能有意想不到的好事。他说，你赶快告诉我呀，你说什么我都信。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就告诉他，你每天起床洗漱后就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他跟着念，还掰着手指头数着。我借着孩子能接受，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伪案，讲刘思颖气管切开了还能说话还能唱歌，这是不是骗人呢？他说，是骗人，谁这么坏？我告诉他，是迫害法轮功的人干的。他说，我知道了。我又给他退了少先队。转眼一年过去了，我给姐姐打电话时，姐姐告诉我，她的孙女哭着喊着要找我，问她有什么事也不说，就是一个劲儿地找我。我去了姐姐家，没见到她孙女，她孙女去托管班了。我等到晚上快8点了，因有事就离开了。过几天我又去了姐姐家，孙女一下课赶快把作业写完，从托管班跑回家，一开门就喊，三姨奶，三姨奶，你可来了，我跑着回来的，我想你。接着就开始哭，不停地哭。我哄着她，抱着她，看她气喘吁吁的。她说，我使劲跑，怕你走了又见不到你。她家离托管班有3-4站地那么远。我给她买了她喜欢吃的东西送给她，跟她说，对不起，对不起，那天我应该等你。我把她带到她的房间，问她，你有什么事找我，能告诉我吗？她刚刚还哭呢，马上破涕为笑，说，三姨奶，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就靠这几个字，数学考试得了100分。我问她，你靠的哪几个字啊？她说，您告诉我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啊，这9真灵啊，真管用啊。我说，考了几次100分啊？他手舞足蹈地说，每次都是100分，语文、英语都是98分以上。我又问他，你是怎么靠这几个字考100分的？他说，他一起床洗漱完毕就开始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学路上也念，课间休息也念，晚上上托管班路上也念，现在不怕考试了，念着念着一会儿就会做题了，还能做对了。晚上一个人去托管班路上也不害怕，就念这九个字。我鼓励他说，做得真好，继续努力。我告诉他，是法轮功师父让你脑子变聪明了，你这么真诚，好事随时就来到你身边。他问我，三姨奶，还有和九个字一样有威力的，你也告诉我。我说，有啊，等你有时间，我教你读转法轮。他说，好，你把你会的都教给我，你也教我练功吧。我说，好啊。他又讲了他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的事。这个同学不想上学了，想离家出走。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学习不好，考试不及格，老师不喜欢他，同学都不跟他玩。老师找他爸爸，他爸爸在教室里拿起书包往他身上砸。女同学还告诉说，他爸爸在家经常用书包砸他，还把书包扔外面，书和本扔一地。他最后说，你看他多可怜啊。我告诉他，你要按真善忍去做，同情弱者，同学不跟他玩，你要主动找他，帮助他，把你会做的题交给他。他说，如果我要跟他玩，那些同学就不跟我玩了。我告诉他，不用害怕，你是做好事，多做好事对你学习提高还能起到作用呢。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他还跟我说，三姨奶，我要是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跟我那个女同学一样惨了。现在我姐姐的孙女主动去上学，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老师喜欢她，说这孩子关心集体，爱帮助同学，懂礼貌，学习成绩提高很快，个人学习成绩总评优良。今天的他满脸笑容，充满朝气，我体会到了佛法无边，生命得救不分年龄大小。人明白的那面渴望着得法，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相信大法好，退出中共邪党组织，都会有大福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是什么使中国社会陷入互害式生态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年来，中国媒体报道的人为制造有毒有害食品和物品害人事件频频发生，什么毒韭菜、瘦肉精猪、避孕药鱼、三聚氰胺乳制品、苏丹红腐乳、泔水油水煮鱼、石蜡大米、防腐剂香蕉、硫磺浆、注水肉、注胶螃蟹、一滴香火锅、假药、滥用抗生素、有毒塑料水桶玩具、黑心棉、甲醛装修材料、污水乱排、豆腐渣工程，凡此种种事件涉及农民、养殖户、食品加工者、餐馆老板、销售者、商品制造者、服装生产者、制药者、企业老板、开发商等各行各业，且花样翻新不断，悄然形成了中国社会互害式生态链。每个人，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地位高低，年龄大小，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个生态链里，无法逃脱，让人陷入了恐惧、担忧、绝望的沼泽，难以解脱。我时常苦苦思索，是什么力量在短短几十年间，迫使有着5000年文明、善良勤劳的华夏子民走上了这样一条人害人事的不归之路。在当今法律法规多如牛毛的体制下，人为什么还会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去做这些良知丧尽、伤天害理的下作之事，且愈演愈烈？寻根问底，只有一个答案，是人心丧失了道德的约束。古往今来，人生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增福增寿、健康平安。圣人有云，德配天地，天必佑之。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仁爱、善良，方可获得善报福寿。 千百年来，善恶有报之天理教化人心，大多懂得崇尚道德是世人得以繁衍生息的普世价值。然而，在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几十年间，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使很多人已逐渐淡忘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无所顾忌地一层层突破道德底线，利用衣食住行各行各业不择手段地攫取利益最大化。监管部门在利益的驱使下形同虚设，甚至沦为制毒者的保护伞。你觉得你占了便宜，我觉得我占了便宜，最后谁也占不了便宜。处在这个链中的每个人都逃不脱伤害和被伤害的魔咒。岂不知，正是中共的假恶斗使得社会风气败坏，使得许多人的道德快速下滑而无所顾忌地干坏事。如果人心不变，肆无忌惮地任由魔性肆虐，久之陷入恶性循环，再无出路。人开始承受在中共驱使下自己所制造的一切，从而走上一条不归之路。法轮大法是用真善忍标准教化世人，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却遭中共无端迫害近18年之久。中共堵死了国人能够自救的唯一出路，2亿6000多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大潮席卷中国，觉醒的国人已做出明智的选择。被中共蒙蔽了双眼的同胞们，你还在等什么？该醒醒了，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对大帮轰的一点浅见，从户外练功说起。这几天本地有部分同修出来练功，有的还到学法小组去交流，交流中说明慧文章都登出来了，现在不出来还等什么时候？等正法结束呀。有的个别协调人也主张户外练功，专门找一些同修切磋，说这是突破自己的时候，同时还可以弘法。有的同修不同意，顶了起来，说谁愿意出去谁出去，大道无形，我就修我自己，别强拉我。还有的说这事不能一刀切，出不出去得自己认识到了才行。还有的人说这是乱法行为，咱给明慧写信问一下，看到底能不能出去练功。为这事一部分同修之间争议很大，甚至还形成了间隔。据我了解，出来练功的同修以前就张罗着出来练功，特别是看了明慧文章户外练功的是与非，这部分人认为明慧周刊把这篇文章放到第一篇，这应该是个信号或者是暗示，是不是政法形势到了新进程了，大家都应该出来练功了，因此就在同修中宣传。我认为就那篇文章而言，写的是个人在修炼上心性提高中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是很大的。当时我在看这篇文章时，很为这个同修的提高而高兴，尽管我没有达到这个状态，但我觉得同修能迈出这一步很了不起。但我又感到修炼的提高是全方位的，不局限于某一点。明慧登这篇文章也是鼓励同修尽快在修炼境界上要突破自己，而不是简单的让大家效仿什么。假如说你那个地方环境宽松了，安全上又没啥，那你出来练功是可以的。假如说你那里环境很邪恶，你硬要出来练功，那是不是有点偏激呢？记得前些天明慧网有篇交流文章说，迫害严重地区的同修不宜出来练功。那么对于这样的交流，是否又要大帮轰，把交流当公式来套用呢？
其实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去礼悟有关的法理，从而提高心性，提高救人效果，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表面上那件事绝对应该做，还是绝对不应该做的问题。大陆同修党文化思维比较重，一说什么事情就搞个大帮轰，想表面上弄得轰轰烈烈。本地有过这样一个教训，有个协调人有次开法会，地点选在村委会旁边的同修家，隔壁就是派出所。当时参加法会的有40多人，开了一上午的法会，啥事儿也没有。事后，这位协调人到处交流，说我们在警察眼皮底下开法会，警察都不管，还问村委会的人，他们法轮功学员进进出出的在干什么呢？村委会的人说，管那事儿干啥呢？现在环境多宽松，我们还怕啥？还不赶紧走出来？他这样一交流，还真有不少同修出来了。可是这种出来不是境界提高后的表现，是觉得没事儿了，跟着大帮轰出来的。结果没多久，不少同修被绑架，这位协调人被重判。这是不是一个教训，迫使大家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和观念呢？修炼是大道无形，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修炼靠每个人的理性升华，绝不是大帮轰，没必要弄得沸沸扬扬，互相争论，应该平和的交流，在向内找中提高自己，不能执着观点和自我。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三件事，这是根本呐。一点浅见，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参加集体学法后，我学会了向内找。我是一名调队的同修，前段时间曾经在一起的同修突然叫我去他家，结果到那儿一看，大家在集体学法，当时内心感到很喜悦。学了几天后，交流中通过看同修向内找的表现，因此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物质在威力下有分子、原子、质子，最后往下追查下去，如果每一层你能够看到这一层的面，而不是一个点，看到分子一层的面、原子一层的面、质子一层的面、原子核一层的面，你就看到了不同空间中存在的形式。接下来有一天，交流中同修说我向内找的不够，并给我指出了问题。当时我理解同修说的意思是，不管以前做了多少事情，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因此感到很不理解，而且愤愤不平，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在修炼中悟到的理，是放下生死做到的。回家以后，思想中一会儿向外看同修的问题，一会儿又知道这样不对，得向内找自己。期间还想去找我认为法理清晰的同修说说。最后当我坚定了向内找的思想后，认为自己这不是在争高低的心吗？想到这儿，我的心静下来了。我悟到要放下过去思想中的一切条条框框，把自己归为零，从新开始。就这样使我又想到了师父在《金经要旨》在认识中讲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随之当年的一件事就像画面一样反映到我的脑子里。99年进京维护法时， 认识了某地区的同修，回来以后，就在我担心他们地区没有资料时，结果就联系上了。后来该同修被迫害，协调同修，安排同修开车带我和另一个同修去那个地区通知其他的同修。因不知那里的具体情况，一路上内心反反复复地感到很害怕，还出现了抱怨。最后心想必须放下生死，必须得去。结果到了那里，只有我一个人进去找同修。在怕心下，心想他俩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进去，因此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却没有看到同修的默默圆融和补充。这是强大的正视自我。想到这儿，我感到一下子惊醒了，看到了自己是抱着根本的执着，因此不自觉地潸然泪下。在接下来的继续学法交流中，又使我想到了一些在整体当中看到的问题，并问大家，为什么早期大家在一起做资料，一段时间后各种矛盾出现了，抱着观念只简简单单的说说，维护着表面，还觉得高姿态，碰到实质的问题，矛盾就躲开或绕开，导致整个地区出现大面积迫害，用各种方式也没把同修营救出来。看见身边掉队的同修，告诉学法修心，却收效甚微。这些年机械地坐着，还觉得自己在法中，自己看不见法理，当时感觉没有得到答案。最后我想到了要把自己融于法中找答案，可是又感觉有些茫然，不知如何找时，突然想到了把自己融于法中，好比一个木屑放进缸水瞬间融化的法理，因此认为小小的我放在法中能不融化吗？就这样，在坚持集体学法交流中，我认识到自己这些年对待同修是如此的冷漠，表面好像面对同修的问题很着急，其实是带着对同修的观念，认为那是他们没有向内修，出问题以后找他们的执着，而没有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更没有看到这已经成为间隔，因此认为都是自己向外看同修的执着，是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的迫害。因此我又想到了师父在《金经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的法，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我还感受到因为自己不向内找，在另外空间和同修之间仿佛间隔着一座座大山，这使我发自内心的看到了向内找实修的重要性，主动找同修交流，并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后，孩子也开始主动学法。后来我们学法组又来了两个同修，集体学师父的《论语》时，一位老年同修是背着学，当期间有错误时，我就想背不好就看书呗，可是一想到要向内找，就发现自己有妒忌心。接下来那天学法时，感觉自己融进法中了。那天一位同修说，我读法时他听进去了，而且感受到了善与平和的能量。接下来在交流中，一位同修的负面因素表现出来了，他决定要离开学法组。当时我很自然地把同修留下来了，并慢慢地说了自己前几天的修炼经历，最后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中，在同修相互不断的配合下，该同修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我也通过此事提高了心性，并升起了正念。同时在交流中，我想到了身边其他几位同修，并觉得他们存在着手机安全的问题， 因此我就去找了相关的同修，首先和他们一起看了明慧网上的相关文章后，准备和他们进一步的交流时，又认为他们平时都是法理清晰、非常精进的同修，因此面对他们时，我心有点不稳，可是又感到不能再冷漠地对待同修的问题时，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自己。这时刚好到了全球发正念的时间，就在发完正念后，我便大胆地交流了这一段时间在集体学法中悟到的法理，并在心里求师父帮助敲开他们的壳。没想到我说完以后，他们都接受了，而且得到了同修的表扬和鼓励。就这样回到家后，我虽然告诫自己不能生出欢喜心，可是却不自觉地从内心哼唱出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回归路》中的歌词：众生快醒悟，重返回归路，机缘只一回，切莫再遗误。这是生命升华后的喜悦。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结语的文章，不被人言所左右。父母亲家里雇了一位保姆，因父亲与弟媳不是很合得来，保姆阿姨就主动热心地去说和，可是这样一来二去，保姆却对父亲也有了很深的看法。原因很简单，弟媳在他那儿也是把我们家人数落个遍，而且我发现就连平时最配合我父亲做事的老婶儿，也是背后指责我父亲这不好那不对的，让我感到很吃惊。保姆阿姨刚来我家时，她跟我说，你爸多不容易啊，做什么事也得让他省心。我听了她的话很感动，自愧自己还是个修炼人呢，都不知道体谅别人。现在这种事情出现在我眼前，一定是为我修炼而来，我有什么心这么执着？我静下心来向自己的内心挖一挖，让我看到埋怨别人和挑剔别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看不上别人，甚至是妒忌别人，还因为看不上别人就连该干的事也不去做了，而且就是做也不是真心的，停留在表面上。人总是在事情不对自己的心思时向外看，养成了习惯后就逐渐构成了自己的思维，在埋怨人背后议论人的时候，其实已经忘记了别人曾经对我们的好，也没有去尊重别人，还是站在自我的利益上去看待事情了。当弟媳去埋怨父亲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怎样把弟弟家的孩子从出生带到小学，甚至念初中时还给孩子做中午饭，零钱也不断地给孩子花。当保姆埋怨父亲脾气不好的时候，我看到父亲怎样十九年如一日地照顾曾经做过重大手术的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脾气也越来越坏，他已经是自顾不暇了。当老婶儿埋怨父亲接电话总是说的太多，把他的电话费都浪费了，我看到的是父亲经常给老婶家钱物，也没亏了他们。当我在同修跟前数落父亲的不是时，同修告诉我，你被非法关押之后，你父亲有一次在街上见到我，说起你都哭了，看到一个大男人抹眼泪，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对你真好。其实事情的真相远不止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些，很多的因缘关系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修炼人只有修好自己，才不会被世事所迷惑，知道埋怨别人挑剔别人不对，我该怎样看待弟媳、保姆阿姨和老婶儿？我会出于亲情反过来去指责他们吗？那我又没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甚至连常人都不如了。是的，不为其所动，我一样要用善心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所有的事到我这里就为止了。还有，心里如果觉得对方真的存在问题，完全可以用善心去沟通，即使沟通不了，也没有必要去埋怨别人，换种方式对待，调整好自己就行了。当我悟到这一点时，我觉得自己的心胸在扩大，
那种抱怨、指责，在我的心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更深刻地体会到怎样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了。当我上班临时把孩子交给父亲看几天，而孩子却频繁地拉肚子时，我没有埋怨，而是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因为我看到父亲尽力了，他也心疼孩子啊。在看待对保姆阿姨去留的问题时，我看到他曾经为我们家的付出还是很真心的，同意留下他，甚至父亲还给他涨了工资。但是他在我面前要说谁的不是时，我就笑一笑不接话，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通过这些事让我懂得了怎样考虑别人的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突破了自私的那个我。猛然间，我更深深地体会到了施恩这两个字的无比珍贵，多少人能够拥有。连续两个晚上，我被剧烈的牙疼弄醒，我心里喊着师父，我哭了，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辛苦了，我这一点点的疼师父要承受多少。在谎言弥漫中伤大法之时，我们又应该怎样用纯净的心来对待师父？不被人言所动，只有做到心中有法，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才能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执着，修掉它，真是海阔天空。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是幸福的事，其乐无穷。这几年我感觉修炼提高得非常快，特别是2016年过完年以后，我自己就感觉非一般的提高着。一、学法与修心。我的变化是从向内找开始的，通过学法，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明白了一个法理，自己所遇到的一切事、一切人，只要是触动了自己的，都与自己的某一颗心相关。特别是看到别人的不足，我就立即对照自己，即使当时认识不到自己有着同样的不足，我也坚信我就有这样的不足。因如果我自己的空间场纯净的话，这些不足就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就说明我有这方面的不足，与之相关的肯定有一颗执着心。开始这样对照自己时有点难，慢慢的形成一种习惯后，我一看到别人的缺点就立即找出自己的人心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并发正念解体执着后，自己就感觉身心轻松了。随着向内修，我学法时也越来越能入心了。我以前学法一天大都能学两三讲，可是学法时总感觉没有心意，心中还有一种潜在的心理，这法都学了多少遍了，读了上句不看书都能顺出下句来，更深的内涵我怎么看不到呢？这样的学法真的是在浪费时间，看着是在学法，每天还学那么多，可是不入心。我也很着急，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急躁的心和求得到更高深法理的心。去掉这些心后，我发现学法能静下心来了，什么也干扰不了我学大法了，大法的法理层层显现出来，每次读都有全新的感觉，甚至同一句话我读一遍都有一种新的感觉，学进去法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就像沉浸在法中，融于法中。二、随时发正念。随时发正念，我也是看明慧周刊上的文章后自己尝试着发，发现这种方法真的是好。我现在除了睡觉和学法练功外，时刻都在发着正念，做着饭我在发正念，发资料的同时我也在发正念，讲真相前我会对着要讲的对象发，讲真相的间隙我都在发正念，讲着真相时也在发着正念呢。我现在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着正念，发正念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正念发得多，做什么事都顺，讲真相那是张口就来，自己不停地发着正念， 感觉自身的空间场在越来越大，越来越透亮，身心也越来越轻松。因为随时发着正念，我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一次到一个同修家，进去一会儿我就坐不住了，就是想走。我走后一会儿，恶警就闯入同修家。还有一次，我们六个人一块儿去农村讲真相，说好目的地后，骑着车子就出发了。我骑着车子发着资料，不放过一个有缘人。他们几个带着资料，路上不发，骑得比较快。我一看离他们有点远了，就赶上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去另一个地方讲真相去。我向另一个方向骑去，也是边走边发正念发资料，遇到合适的就下车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听说他们五个被绑架了，当时有好几辆车一下子围住他们了。有个还说还有一个一路的，那个女的呢？抓的就是她，早就听说这个女人了，当时就开了两辆车回头去找我。其实我啥都不知道，还是一路在发正念发资料讲真相呢。三，风雨无阻讲真相。讲真相非常简单，只要心纯净，有一颗救人的心就足够了。我每天的时间大体是这样安排的，早晨六点多练完功发完正念后，我就出门讲真相了。早晨一碗稀饭两根油条一对付，只讲到中午。下午在家学法，晚上六点多钟我又出去讲真相了，再讲到十点多钟回家。现在的人明白真相的越来越多。一天早晨我给一个警察讲真相，他在河边锻炼，警服放在双杠上。他一听是法轮功，就说你别讲了，我知道真相，你走吧。给另一个警察讲真相，看样子还是一个官员。他看看四周没有人，接过我送给他的资料，往怀里一揣，说谢谢你帮我退档，同时伸出双手的大拇指夸奖我，说我真重。我发资料每次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回老家100多里的路程我都骑着电动车回去，走一路发一路。有次走到一个村庄，有10多个人在路边说话，我也是一个一个的发。刚走就听一个人说，啊，法轮功。我一听扭头就走了回来，一点怕心都没有。相反，那个说坏话的人吓得脸色都变了，慌慌张张的说不出话来。我就给他们讲，说法轮功是正法修炼，是中共害怕修炼法轮功的好人多，栽赃陷害法轮功。其他人都说法轮功好，这俺都知道，就他犟劲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那个人也红着脸说，我再也不说法轮功坏话了。还有一次去火车站，一下子上来10几个人拦住了我，口中还说资料呢，快给俺讲讲法轮功。我一看这么多人，就一人给了他们一半，匆匆就走了。刚骑上车我就想，不对呀，人家明明让我讲，我怎么不讲就走了呢？其实就是刚上车，待我回头给他们讲真相时，一个人也没有了。讲真相是幸福的事儿，这才是其乐无穷呢。无论什么天气，是烈日酷暑，或是雨雹冰雪，我都是风雨无阻的去讲。到农村讲真相，饿了啃口干馍，那馍是真香啊。回到家泡块方便面，我就感到这生活真是太富足了。生命中有大法，每天能救那么多人，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
下面请听朝阳市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外地的正面转变和本地的负面转变，提高心性，致朝阳市大法弟子。自溯江后，本地区近一年时间处于邪恶迫害的被动状态，同修们通过向内找，找出了很多不足与整体偏离法的地方，如长时间流于表面做事，没在法中实修，学人不学法的崇拜心招来的各种乱法现象，集资 录音卡等不符合法的事情，都是跟人走，不以法为师，遇事不与法对照，盲目随从。我们地区出现大面积迫害，不能不说与这些有关，而且我们地区的迫害程度相较其他地区也是比较严重的，给救度众生带来严重损失，教训是惨痛的。痛定思痛，面对各种不足，整体同修没有再向外求指责抱怨，都学会对照法规正自己，整体提高上来了。这样师尊为我们做主了，大法的威力展现了，切实的见证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尤其加强发正念后，同修把心放在了一起，让我们看到整体大法弟子能在法上配合，真是威力无穷，也为我们走好以后的路增加了无比信心。交流中同修都在为救度更多众生想办法，如建议多发放破网软件。现在中国新年在即，网上各种真相海报、真相不干胶都非常好，让忙碌一年的众生在新年休假期间能更好地了解真相。同修尽量多发放资料，粘贴真相条幅海报，让众生抬头就能看到大法真相，让整个地区展现出大法慈悲救度的场，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重视大面积发真相资料。近年来很多同修发现，我们地区大面积发真相材料少了，就连常人也反映发的真相材料少了，大部分同修都集中到市场等公共场所面对面讲，发资料也是少量的，这样就导致这个地区只有那些流动人口有机会听到看到真相，而那些上班族、常年打工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处于封闭环境工作生活的人，知道真相就甚少。大面积发真相资料也是向高阶层人讲真相的一个途径，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其中了，不至于落下他们，而这部分人与流动人口相比应该是多数。一位同修讲了这样一件事，说他去了外地，那个地区前几年迫害很严重，现在再次去了那个地区，发现变化很大，令他感到震惊。与当地同修交流才知道，那里同修常年坚持发真相资料，并视为主项，每星期都发内容不一样的真相资料。因人们长期看真相资料，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政府人员对大法都有了正面认识，不再参与迫害。还有个地区因同修少，也长期坚持大面积发真相资料，溯江中那个地区都没发生迫害。相比之下，我们地区发生大面积绑架，是不是与公检法人员和家族成员不能长期看到真相也有关？我们地区面对面讲真相已经是强项了，做得比较好，如果再结合一下发真相资料就更好了。因为大法弟子一个人顶十个人、顶百个人，发挥更大能力救人，不能觉得我今天也打了真相电话了，我出去也讲了真相，三件事也都做了就行了。大法弟子都深知人类的大难将临近，众生都在急迫盼着得救，救人迫在眉睫，尽量放下愿意做这个不愿干那个，即使真的没时间做，也给做的同修添一份正念。明慧上真相传单或真相期刊每星期都有新内容，每次把新的内容包装好发到家家户户。长期看真相的众生，我们发现他们是越看越爱看，也在传递着真相期刊上的信息，这样面对面去讲三退也会更容易。发真相资料时， 别带有自己人的观念与认识，别带负面思维。发真相资料前，向世人发出慈悲的一念，大法救你们来了，千万珍惜这救度机缘。众生都是为法来的，他们本性那面一定会感受得到。在正法的最后，让我们整体配合好，重视发真相资料，把这一方众生都救下来，不辜负师尊的期盼，众生的寄托。同修如有好的救人建议可以补充。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